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三律教教理的535号到546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看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奥迹。我们具体将看呢，耶稣公开生活里面的两个重要的事件。那么第一个呢是耶稣受洗，那第二个呢是耶稣受诱惑。那么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呢是有关于天国的部分内容。我们首先看第一号535号，小标题是耶稣受洗。耶稣的公开生活是若翰在约旦河为他受洗开始的。若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路加福音三章三节，一大群罪人、税吏、军人、法利赛人、撒都塞人及娼妓都到他那里去受洗，连耶稣也来受洗。若翰犹豫不决，但耶稣坚持着，终于受了洗。于是圣神借鸽子的形象停在耶稣身上，便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耶稣作为以色列的墨西亚和天主子的显示。我们看的535号呢，向我们来介绍耶稣受洗。其实呢，我们在之前那个主筵节里面已经庆祝的三个奥迹里面包括着耶稣受洗的这一个事件。但是呢，因为耶稣受洗呢，在耶稣的公开生活里面显然呢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在这儿呢还要单独再拿出来进行讨论，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他在教会的礼仪年节期里面，他也处在常年期第一主日所处的这个位置，也是常年期的这个开始。所以呢，耶稣受洗呢，它相当于耶稣公开生活的开业典礼，所以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且呢，有声音呢从天上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代表着呢，这是在耶稣公开生活的这个部分里有关于他神性的一个重要事件。看536号，耶稣受洗是他接受及开始他那受苦仆人的使命，他让自己与罪人们并列，他已是除免失罪的天主羔羊，若望福音一章29节，并提前了他那残酷死亡的洗礼。他来原是为了完成权义，马窦福音三章十五节，就是完全服从天父的旨意，为赦免我们的罪而甘愿为爱的缘故接受死亡的洗礼。对他的这种接受，父的声音宣告说，完全喜爱他的儿子。耶稣自承运之初已完全充满圣神，从天降下即停留在他身上。耶稣为全人类将是圣神的泉源，他受洗时因亚当的罪而被关闭的天为他打开了，马窦福音三章十六节，水也因耶稣和圣神的降下而被圣化，是创造的前奏。我们看536号啊，那这里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呢，这个受洗啊跟这个死亡，也就在耶稣身上的这个受洗跟耶稣的这个死亡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当然稍后呢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层面的含义。那么我们知道呢，洗就是洗礼的这个洗，希腊文呢是它的动词，它的名词形式呢是叫 baptismal， 它本意呢是洗，或者是呢有进入水中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具体看这个词的含义的时候呢，就是它有更新的这个意思，并且呢和天主建立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以它显示了这两个层面的这个意思。那么后来呢，这个洗礼的仪式啊也发展出来就是两种，一种是呢叫浸水式，也就是我们当今教会所常用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注水式。这个注水式呢是我们当今教会呢所常用的一种方式，而浸水式呢也被采用，但是相对呢较少。所以这两种方式呢都跟这个词的本来的含义有关。所以呢，洗礼呢也显示了耶稣对父的这个完全的服从，而新的创造的这层含义呢也被显示出来了。所以呢最后呢，在这个536号呢，他说呢，水因耶稣和圣神的降下而被圣化，是新创造的前奏，所以它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稍后呢我们将看到呢跟死亡有关的复活的这个含义。我们看537号，基督徒借圣洗圣事而与基督同化，他借自己的洗礼提前了他的死亡和复活，基督徒应进入谦卑的自我贬义和悔改的奥迹。 与耶稣一起进入水中，好能同他一起上来，由水和圣神而重生，在圣子内成为圣父钟爱的儿子，在新生活中度生。罗马人书六章四节，我们借洗礼与基督一同进入坟墓，好能与他一起复活。我们与他一起下降，好能与他一起上升。我们与他一起上升，好能与他一起受显扬。在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明白，在进水后，圣神从高天飞向我们，并且有父的声音接纳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看的537号呢，最后这句话呢，是来自叫圣伊拉利叫波阿贴马窦福音诠释的这个内容。而基督的这个洗礼哈，跟基督徒的这个洗礼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在这一讲里面呢被清楚的阐释出来了。基督徒的洗礼呢，显示出呢跟基督同死和一同复活的这个含义。我们在上一条目里面就介绍了这个洗礼呢，它跟死亡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那么随后呢，因为它有更新关系的这个含义，所以呢在洗礼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复活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一点尤其是在今天举行圣喜圣事的这个时候，那么其中有一句经文就说与基督同死同生啊，借着洗礼与基督同死同生，所以这样的一个含义呢，它的出处啊就在这儿被显示出来了。所以耶稣所受的洗礼呢，本身呢它不是圣事，这点我们清楚。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呢洛汉的洗礼，所以它只是代表着悔改的热心善功而已。但是呢若汉的这个洗礼，它的原始的意义呢，我们从这个礼仪行动本身呢已经能够看到了。那么洗礼呢成为圣事呢，要在这以后在初期教会，因为洗礼呢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么他跟他自己所领受的洗礼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是呢毕竟呢二者呢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稍加留意。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耶稣受诱惑，538号。福音叙述耶稣在接受若翰的洗礼后，随即有一段时期独自退居旷野。耶稣在圣神的催促下留在旷野里禁食40天之久，与野兽在一起，便有天使服侍他。这段时期行将结束之际，魔鬼前来3次诱惑他，企图动摇他以天主为父的态度。耶稣击退了这些攻击，他实际上综合了亚当在乐园里及以色列在旷野中所受的诱惑，于是魔鬼就离开他，再等时机。路加福音4章13节。下面呢，我们将花大概3个条目的内容呢，来看耶稣受诱惑，这也是在耶稣公开传教生活之初呢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耶稣所受的这个诱惑，当然也被称作叫耶稣三退魔诱，具体呢是3个。在538号里面呢，他特别交代了就是元祖父母他们在乐园里面所受的诱惑，以及耶稣在旷野里面所受的这个诱惑，它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共同点呢通常呢是涉及到啊权力，或者是财务，或者是信任。这些诱惑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命里面可以碰到的诱惑。为此呢我们在这一点上呢需要呢跟随耶稣的这个脚步，知道怎样去正确的面对和选择。我们看539号。圣使们揭露了这宗奥妙事件的救赎意义。耶稣是新的亚当，在受诱惑时屹立不摇，而第一个亚当则顺从了诱惑。耶稣完全履行了以色列的使命，一反过去在40年旷野旅途中激怒天主的人，基督显示自己为天主的仆人，在一切事上服从天主的旨意。这样耶稣就成了魔鬼的征服者，他把壮士捆起来，然后劫掠他的家。耶稣在旷野里对诱惑者所取得的胜利，提前了他借苦难所取得的胜利。这苦难是他以赤子之爱服从天父的至高表现。我们看呢539号呢向我们阐述耶稣受诱惑时候的救赎的这个含义。那么就他的身份而言呢，他是新的亚当，面对诱惑呢他完全可以经得住这个诱惑，以一个胜利者的这个姿态呢而出现了。那么这一点呢跟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面漂泊的这个生活呢是恰恰相反的。在这一方面来说， 耶稣就成为那所有战胜诱惑者的一个代表。我们从耶稣所受的诱惑这个事情上呢，也能够看到呢，就是他所有的根本性的这个胜利，就是他对魔鬼那个攻击啊所显示出来的根本性的这个胜利，也预示了他自己呢将来要在十字架上所取得的彻底的胜利和全面的胜利。所以呢，我们称他是战胜魔鬼者。那么最后呢，539号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来表达这个图像，那就是他能够把壮士捆起来啊，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形象，把壮士捆起来。那么这显示呢，耶稣就其本身以及使命来说，他要远比魔鬼更有力。我们看第540号，耶稣所受的诱惑显示出天主子是墨西亚的意义是什么，他与撒旦给他提出的以及人们希望给他的那种意义截然不同。因此基督为我们战胜了那诱惑者，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机，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希伯来人书4章15节，教会呢每年借40天的四旬期与耶稣在旷野的奥迹联系在一起。我们看540号啊，这里首先呢向我们显示了耶稣作为墨西亚的真正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意义呢，其实呢是源自哪里呢？是源自天主以及他自己的这个使命，尤其是这份使命呢跟这个世界所给的是不同的。所以当耶稣受诱惑的时候呢，也显示出呢耶稣呢是一个真人。那么他是真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啊，他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这个人性，当然是除了没有罪过之外，和我们有着同样的一个人性，所以呢他也能够受到魔鬼诱惑的这个攻击。耶稣所受的这个诱惑，为耶稣来说，他只是在这里面养精蓄锐，他准备呢他自己对魔鬼的全面的战胜，也就是准备他自己的复活。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关于天国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小标题，天国已临近，541号。若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马尔谷福音1章15节，基督为成行圣父的旨意，在世上揭示了天国。如今圣父的旨意是提拔人类分享天主的生命，他为进行此事把人类聚集到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身边，这个会众就是教会，他在世上成了天国的幼芽和开端。我们从541号开始呢，要花一些篇幅呢来介绍天国。天国的内容啊，是在对观福音里面，也就是马窦、马尔谷和路加福音里面所介绍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占据了耶稣公开传教生活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天主教教理呢，在这里呢，也特别呢，开辟出呢相应的这个段落，来专门介绍天国的主题。当然呢，他把有关于天国的这个主题呢，进行啊精细的这个划分，分成了不同小的题目来进行讨论。因为天国的内容呢还算是较多，所以呢我们无法在一讲之内完全讨论完毕，为此呢要分成不同的讲来介绍。这里首先要介绍的就是541号呢向我们介绍的天国已经来临。那这里首先交代的是，天国呢是耶稣自己所建立的。而在耶稣宣讲天国的这个时候，那么他首要的讯息就说，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而天国呢也是教会的这个基础，也是所有信徒要进入永生的这个准备阶段所在的那个处所。我们看第542号，基督是在天主之家聚会的人群的中心，他以自己的言语借昭示天国的这个征兆，并派遣门徒召集人们来到他身边。他尤其借自己逾越的伟大奥迹，既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复活，实现他神国的来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我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若望福音12章32节，所有的人都奉召与基督合一。耶稣基督呢，在这里呢，显然呢，他自己呢，就是天国的这个核心，也是他所宣讲的这个核心。那么他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那么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永生里面仍然有效。 来，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天国的宣告，第543号。所有的人都被召进入天国，此墨西亚王国首先宣告给以色列子民，但这是为接纳天下万邦的人民而建立的，未能进去必须接受耶稣的训诲。主的训言好比播在田里的种子，凡以信德聆听训言加入基督小小羊群的，就接受了天主之国，然后种子就以本身的能力发芽茁壮，直到成熟。我们看呢，543号呢，在这里面向我们首先介绍进入天国的这个顺序。那么最后这段话呢，是来自教会宪章。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哈，就是他选择的这个时候是来自教会宪章。那么这一句话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五号的内容。那么整个呢，这543号呢，在向我们讲述呢进入天国的这个顺序，首先呢是以色列人，那么然后呢才是外邦人。不过呢，不管是谁，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要想进入天国，那么他们都要首先接受耶稣的训诲，这个是常常是必要的。我们看第544号，天国属于贫穷人和弱小者，即那些以谦逊的心去接受他的人。耶稣被派遣是为向贫穷人传报喜讯，路加福音4章18节，他称他们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窦福音5章3节。天父喜欢把那些最智慧和明达的人所隐藏的事启示给小孩子。耶稣从马槽到十字架一直分担穷人的生涯，他忍受饥饿、口渴和贫乏，而且他更与各类的穷人认同，并把为他们所做的爱德善功作为进入天国的条件。我们看544号呢，这里面特别强调呢，就是弱小者呢有着首先进入天国的优势。那么这里所特别提到的这个贫穷者和弱小者啊，在福音里面有一个称呼呢，就是称他们叫做小孩子，也就成了这个弱小者和贫穷者的代名词。那么对这些小孩子的这个爱呢，在天主眼中呢，通常呢会得到特别的这个认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呢就得到天主特别的关爱。我们看545号，耶稣邀请罪人去赴天国喜宴，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马尔谷福音2章17节。他请他们悔改，否则不能进入天国，但在言行中却向他们显示天父对他们的无限仁慈，以及对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路加福音15章7节是极大的。这种爱情的最好证明就是他为赦免罪过，马窦福音26章28节将牺牲自己的生命。罪人呢也被耶稣基督邀请的进入天国，但是呢当然他们需要悔改。这件事情上显示出啊天主的这个极大仁慈，因为呢他甚至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呢而牺牲了性命。当然这里面所爱的人包不包括罪人呢？包括，也包括罪人。546号，比喻是耶稣训诲的特色，他用来召叫人进入天国，他利用比喻请人赴天国喜宴，但也要求一个基本的选择，为获得天国必须卖掉所有的一切，只凭口说不够，还需有行动。比喻对人来说有如镜子，它像一块旱地或者像一块好地接受圣言呢？它如何利用所接受的天赋呢？耶稣和天国在此世的临现隐藏在这些比喻的核心，必须进入这天国以及成为基督的门徒，才能知道天国的奥秘，马窦福音13章11节。对于那些外人，一切都是谜。我们看呢546号，这里呢特别介绍比喻呢是耶稣宣讲天国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在马窦福音里面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哈，在马窦福音的第13章里面罗列了有关于天国的7个比喻，这七个比喻当然是一种连续的方式呢被记载出来的。当一个基督徒他面对天主的时候，如果他选择了天主，那就意味着他的基本抉择呢就是天主， 那也意味着他所选择的是天国和耶稣，并且呢，他要为此而付出实际的行动，他不能够没有行动，不用自己的行动呢去证明自己的选择，来证明自己对天主的基本的这个选择。有关于天国的这一些比喻呢，通常只给谁呢？只给那些天主所拣选的这个人。所以在马窦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啊在讲解有关于天国奥秘比喻的这个时候呢，那他特别强调这些比喻的这个信息呢是对门徒们讲的，而对那些外人，那些门徒以外的这个人，他们呢却是一知半解，甚至呢是生活在这个糊涂之中。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所看的内容。